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所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7面，魁七曰：无是非是，显见性为真。那么本经的修学宗旨啊，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在修学首楞严王三昧。这个首楞严王三昧啊，记住来说呢，是一个广大的菩萨道了。其实我们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整个六度的万乘都是要跟首楞严王三昧相应的。那么这个广大的菩萨道，这样的一个首楞严王三昧，它的下手处到底在哪里呢？偶益大师呢讲出一个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正念真如。你先从正念真如下手。那么正念真如的意思就是说啊，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内心的相貌。我们从本经的开示啊，我们知道我们内心啊有两个相貌，一个是真实的心，一个是虚妄的心。所以我们常说啊，我们的心啊，真中有妄，妄中有真，它是一个真妄的合合体。这种情况就好像一个金矿，你说一个金矿，它本身有黄金，但是它又有很多很多的砂石，那么砂石当中又有黄金，两个混在一起。所以你说正念真如，其实主要就是说你怎么样把这些砂石慢慢慢慢的经过火的锻炼，把砂石慢慢的消灭，把黄金的部分慢慢显现出来。那么正念真如的道理也是这样，你怎么透过这种智慧的观照之火来锻炼你的内心，把希望的部分慢慢的减少，把真实的部分慢慢增长。那么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希望呢？比如说我们一天当中，我们一天当中经常会有两种声音会干扰我们，会引导我们。你看有一种声音说，哎，我是一个出家众，我要好好的奉持如来的戒法，我每天一定要拜佛念佛，我一定要弘护正法，续弘慧命。那么这种声音是来自于你内心深处的一种业力，它是跟我空法空的清净性相应的一种业力，这是真实的，它不受外境干扰的。那么我们另外有一种声音说啊，我现在很痛苦，我现在很快乐，我喜欢磨脚的东西，我不喜欢磨椅，这个就是跟我执法执相应的一种攀缘心。因为这个心基本上是随外境生灭的，所以首先我们在心中，你一定要记住一种判断，你什么是你心中的主人，什么是只是一时的客人。所以正念真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管希望心，你只要把真实的心慢慢的扩大，希望的心就减少了。因为真实能够破除虚妄啊，所以你在修首楞严王三昧的时候，修正念真如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你的心是一个真妄的合合体，真实的跟虚妄的都同居在你一念心中。你怎么去把它们判断出来，然后不断的加强真实的力量，慢慢消灭虚妄的力量，这个就是首楞严王三昧的根本。等到你对心的内心世界掌握很清楚的时候，再依止这一念清净的心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能够成就出菩萨的首楞严啊。 那么这个是整个本经的修学的重要啊。当然我们今天要去正念真如，那么什么是真如啊？那么佛陀以十番的加以开示啊。我们看第七番啊，这个十番显见第七番，耶无是非是，显见性为真啊。那么佛陀开显这个真实的心性呢，从两个角度，第一个无是，第二个是无非是。这个无是呢，显现的是一个真如的自体，它是离一切相的。也就是说呢，在一切的万法当中呢，我们找不到见性的自体可得啊，密心了不可得，显它的心体啊，无相的心体，这叫无是。那么无非是呢，是显这个真实心体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同时是集一切法啊。我们在一切万物当中呢，其实都是我们见性的随缘的显现的作用啊。就是前面的无是是显它的一个不变性，无非是是显它的无随缘的作用啊。那么从两个角度的相互的关系的应用啊，就开显我们的见性啊，是在生命当中是唯一真实的。这个唯一的真实啊，是什么意思呢？后面的经文大家会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的大意是说，在你生命当中，除了你的现前一念心性的真如本性以外，其他的就什么都不存在。也就是说，离开了你一念心性，就没有烧法可得了。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活在一念心当中啊，你的生命的来，你生命的走，都不离开你的现前一念心性。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是你一念心性所显现的一个暂时的影像，如此而已。所以整个生命体就是一念心性是真实的，其他都是如梦如幻的啊。就开显这个道理，只有真如本性是唯一真实的啊。好，那么这个地方先解释到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有两个，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答事啊。那么阿难尊者提出他心中的疑问啊。好，我们看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经，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现在我前，见必我真，我今身心复是何物啊？先到这个地方。那么阿难尊者他对这个色身跟见性呢，产生一种个别不同的看法啊。他说呢，阿难白告佛陀说啊：世尊啊，假设你前面说的这个见分啊，这个六根当中的见闻嗅尝觉知的功能啊，那么这种功能它的体性就是我的妙明的真性，而这个妙明的真性呢，它现在分分明明的显现在我的面前啊。那么这样子讲呢，如此说来，这个见性是我真实的本来面目。那么这个地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现在的刹那刹那生灭的五蕴身心，它又是什么东西呢？阿难尊者意思就是说呢，五蕴身心跟见性这两个是互相排斥的啊。那么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一个是生灭变化的，一个是不生不灭的，那么这两个之间的互动是什么啊？提出这个疑情啊。我们再往下看啊。而今身心分别有时，彼见无别分别我身，若使我心令我今见，见性使我而身非我，何殊如来先所难言，悟能见我，唯垂大慈开花为悟。这个时候阿难尊者从前面的疑问呢，产生一种心中的忧惧，他感到一种恐怖的感觉。那么他把他的恐怖的感觉讲出来，他说啊，我从实际的生活经验当中，我可以感觉到我这个五蕴的身心啊，的确是有分别的功能。你看，我利用我这个五蕴的身心 看到佛的三十二相而出家，我利用我的三心世界去奉持如来的戒法，去拜佛，去打坐，都是靠我这个无印身心吗？那么佛陀告诉我，我的本来面目是这一念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见性，而这个见性呢，我感觉它根本没有分别的功能，没办法，连我的五蕴身心都不能加以分别，何况是宇宙的万法呢？也就是说，我自己的感觉当中呢，五蕴身心是有作用的，而见性对我来说，我感觉不出它的作用。那么假设见性是我真实的本具的我的本来的心性，那么请佛陀让我能够清楚的这个见性令我精进啊，就是说呢，那么这个见性就必须很清楚的知道，就能够看到我阿难尊者的身心世界，它就必须有明了性啊。那么如此一来，见性是我，而我现前的五蕴身心反倒不是我的啊。那么这样子就有一个问题了，我心中的恐惧是什么？那么这个就等同如来前面对我的问难，悟能见我啊。前面佛陀说悟能，一个悟只能够见到你，那么这个体性杂乱呢？那么佛陀你说外在的物质见到的我是错的，那么你现在所说的见性能够见到我的无蕴身心，那么就等于是一个外在的见性看到我一样咯。那么这样子到底这个道理是如何啊？希望佛陀慈悲啊，来开导我心中的迷惑，来解除我心中的忧惧啊。那么这个地方的问题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地方阿难尊者的疑问啊，就是说他现在把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见性跟无蕴身心呢，把它区隔成两个东西。假设见性是我，那么无蕴身心就不是我；假设无蕴身心是我，这个见性就是我，这两个只有一个是对的。那么维大师说呢，我们在了解这一科的时候，你要先了解这个阿难尊者的疑情在哪里，你才知道后面佛陀的回答是往哪一个方向走啊。藕益大师说，阿难尊者自从七处破妄以后啊，他心中的攀岩心啊已经被佛陀完全破坏。那么从前面的六番的显见当中呢，他把这个一个零零绝绝昭昭零零的一个物质呢当作见性而现在他的前面。你从他的问题啊，你看金子妙性现在我前，这个地方一口道出阿难尊者心中的疑情。其实佛陀今天所要回答的就是回答这句话，金子妙性现在我前。他完全把无蕴身心跟见性做一个区隔，也就是说呢，把见性的体跟见性的作用，把它的不变性跟随缘性呢，把它一刀切成两段，体是我，作用就不是我，作用是我，体就不是我。所以他才会道出这句话啊，金子妙性现在我无蕴身心的前面啊。那么你要能够了解阿难尊者的疑情，你才能够知道佛陀他整个回答的方向啊。那么他等于是把我们现前一念心性体用之间的加以区隔了啊。好，我们看佛陀对这个疑情怎么回答。回答当中呢分成两段，第一个折破是非两途，第二个会通真性一理啊，先破除对是跟对非的执着，然后把这两个再回归到一念的心性当中，先破执在显真啊。那么这个琢破，这个琢呢就是砍或者是劈的，我们去砍柴劈柴啊。那么佛陀先呢先破坏这个阿难尊者呢对于是跟对于非这种双方的执着。这个是呢就是 阿难尊者执着说呢，在一切万物当中呢，有真实的见性可得啦，所以他常会说君子妙性现在我前嘛，啊，对于这个见性是可以见的，这个是破除。第二个非呢，就是在一切万物当中呢，无有见性的作用，这个产生断灭的思想也加以破除。好，那么把这个是非两种的邪见都破坏以后啊，才能够汇回到正见。好，那么这一段当中有四小科，第一正破四见，第二个转破非见，第三个大众茫然，第四个世尊安慰。我们先看第一段正破四见，这个地方佛陀呢是破坏阿难尊者呢把见性当作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好像有一个杯子，有一个桌子，这个叫做见性，它显现在我的眼前一样啊。那么这段主要是发明这个见性的一个体性，它是离相的啊。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今汝所言见在如前，实亦非实啊。这段是个总说了。这个时候，佛陀在讲道理之前呢、啊，直接的先把正确的观念讲出来。那么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啊，你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啊，你说见性，身为一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一念心性啊，它很清楚的现在你五蕴身心的前面，这个道理是不真实的，这是你心中的想象，你的执着所产生的一个影像而已，这个跟见性是没有关系，这个道理是不合乎真实的。佛陀先破，那么先破以后呢，当然要讲道理了，这一下就讲出为什么见性是不能够现在你的眼前啊。我们看经文，若是如前如实见者，则此见经既有方所，非无指示，且今一奴作其陀林遍观林渠及以殿堂，上至日夜前对恒河，如今以我狮子作前，举手直陈是种种相，因者是离，明者是智，爱者是蔽，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树仙毫，大小虽殊，但可有心，无不执着。若蔽其见现在如前，汝宁以手切实直陈，何者是见啊？佛陀说啊，假若正如你所说的见性呢，它是如实的在显现你阿难尊者的面前呢、啊，而且你很如实的看到见性的相貌。那么这个地方，佛陀就说了，那么这样子，既然见性是可以见，那表示呢，身为一个见经这种见分是可见的，那么它一定要有一个怎么样方向跟出处。只要是可以见到的东西，一定有它一个方向跟处所。那么你应该的可以把它明确的方向跟处所指示出来，什么是见性，什么不是见性。如果它真的是现在你的眼前的话，你可以明确指示出来的。好，好，那么以下呢，佛陀讲道理讲完以后啊，就讲事实来加以证明。他说阿难尊者啊，好，我们姑且呢，以现在呢，我们两个共同安住在奇环金舍啊，这个奇陀林的讲堂当中呢，来做一个观察。说你依此这个讲堂啊，你向外普遍的观察，你看到的树林，再远一点看呢，看到的河水，再远一点看呢，看到种种修行的殿堂，打坐修持观的殿堂，你再往高处看呢，看到的日宫夜宫，乃至于你再往远处看呢，看到大讲堂远远相对的恒河的流水在那个地方流动啊。佛陀就是引导阿难尊者呢，他由近到远，由下而上啊，看到的这种选的 万物。那么你现在在我这个狮子座前啊，你现在把你的手举起来， 你用你这个手呢，很明确的可以去指出前面的啊树林、讲堂、河水它们的相状哦，这个是树木，这个是讲堂，这个是恒河，其实你是可以很明确用手指出来的。怎么说呢？你看啊，阴暗的地方是属于树林啊，光明的地方是属于太阳啊，障碍的地方呢是属于楼阁墙壁，通达的地方呢是属于空旷的处所，乃至于啊小草大树，乃至于最小的毫毛，那么它的形状虽然大小有很多的差别，但是只要有它的一定的形状，你都可以把它指出来，来告诉人家，这个是树木，这个是河水，这个是讲堂，这个是恒河。不管它多大或小，只要这个东西是有相，记住一句话，有相状的东西你一定可以把它指出来，有相状就可以有方向跟处所，你就可以明确的指出它的处所出来。好，那么佛陀就用这个现实的一个状态啊，来引导阿难尊者来悟入这个道理。好，我们看第二段。阿难当知，若空是见即成见，何者是空？若物是见即是见，何者为物？如可维系披波万象，悉诸精明净妙见言，只成是我同彼诸物分明无惑。佛陀说啊，阿难啊，你应该知道啊，那么这以上你所指出的东西呢，你告诉我什么是见性，什么是现在你说你见性现在你的面前呢，那么到底现在你面前到底是什么？你说哦，虚空是你的见性，那么虚空如果是你的见性的话呢，虚空已经成了你的见性，那么虚空它要以什么来做相貌呢？因为虚空已经变成了见性，那么你破坏虚空原来的相状了。那么假设其他的物质是见性啊，比如说你说哦，这个花是见性，那么花已经变成见性了，那么花以什么为相状呢？它变成没有相状，因为你说它是见性，而见性是无相的，你正好是破坏它的相状。所以你应该在一切的万物当中啊，加以维系的加以鉴别出啊，在万象当中哪一个是你的啊精纯光明微妙不可思议的见性，你应该把它指成告诉我。那么在一切万物当中呢，它能够分明的显现出来，不要有任何半点的含糊笼统，分明的清楚啊！你说见性显在你的眼前嘛？那么既然在你的眼前，请你把它指出来，它到底在哪里啊？那么这个就是从一个现实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来逼迫阿难尊者呢加以回光返照。好，我们看阿难尊者怎么回答。阿难尊者必定是有一种很高的悟境的。好，我们看他怎么回答。阿难言：我今以此从阁讲堂眼镜恒河上观日月，即所所指众目所观，此皆是物，无是见者。世尊，如佛所说，况我有漏初学声闻乃至菩萨，亦不能以万物向前颇出精见，离一切物别有自性。佛言如是如是。那么阿难尊者的这个疑情，在佛陀善巧的逼迫之下呢，他本来的心是向外攀岩的，他看到的见性一个昭昭灵灵啊的一个光明的见性显在他的面前。这个时候呢，佛陀用善巧啊逼他呢不得不回光返照他的内心，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回答。阿难尊者说：我现在啊跟佛陀啊安住在这个重阁所成的讲堂，那么我就顺着佛陀的开示啊，从远处看到的恒河，往上面看到日月宫，乃至于在一切万物当中呢，我都能够指出 万事万物的处所啊，只要是眼睛所可以看到的，只要是有相状的万物啊，都可以看到。但是呢，在这么多万物当中呢，我的确是指不出这个见性的体现出来。在这么多万物当中啊，这个是花，这个是树，这个是讲堂，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在一切万物当中指出见性的处所出来啊，无是见者。师尊，正如您老人家所说的啊，不要说呢，不但是我一个有漏的啊，一个初学的啊凡夫的声闻啊，乃至一个法身菩萨，一个证得初地以上的法身菩萨呢，他也不能够在一切的恒河树木这些万事万象当中呢，把它鉴别什么是见性，什么不是见性，他根本不能够离开一切万物的自体呀，要找到另外一个见性的自体可得，不可能的啊。那么佛陀言如是如是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这段经文呢，它主要的是把这个见性这个离相清净的自体开显出来，就是其实见性本身是无相的，它本身呢、啊，既然它能够含受我们一切的生命，它不能有相。你说那么见性变成了桌子，然后它变成了桌子，它就不能变成椅子了，它是不能有相状的，所以你指不出来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在古德的注解当中，这个地方有一个观念呢、啊、哈。古德说呢，阿难尊者的问题点在身心的执着。你看他说啊，见性是我，那我身心世界就不是我，那我身心世界算什么？所以很明显的，阿难尊者在疑情当中，他的问题点在我执，对个人身心世界的执着。但是佛陀在回答的时候呢，却没有针对他的身心世界来破，而是举出了树木、恒河、讲堂、日夜宫，用万法来破斥他。那么这个道理在哪里呢？啊，这地方有一层意思啊。古德说、啊、阿难尊者是一个菩萨种性，菩萨种性呢是我执重法执轻的，所以烦恼障重所执障轻啊。声闻人刚好相反，声闻人他烦恼障轻，所执障重。所以身为一个菩萨种性呢，他的我执比较重，佛陀不直接先破他的身心世界，不破，先破他的法执，因为容易破。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一切的万法你都找不到见性的，何况你的身心世界，你才找得到见性吗？不可能。见性呢、啊，是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的，你指不出来的。所以金刚经，金刚经，你看金刚经呢、啊，整个金刚经就是在找我们的见性，它在哪里？最后的结果，你要离一切相。金刚经最重要就是什么呀？要离相。你看到一切东西，你就不能有执着相，你一执着就不，你就失去了见性，要离一切相。我们看禅宗的祖师公案呢、啊，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一天五祖大师觉得他年纪大了，他想退位，那么就叫弟子当中呢，把他的心得把它呈现出来。这当中有两个人提出他的心得报告，一个是神秀大师。神秀大师说呢，他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清佛事，莫使惹尘埃。我们看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神秀大师相当用功，他的内心世界经常用念佛持咒来消灭心中的妄想。但他的问题点，他的盲点在哪里呢？就是这前面两句话，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他身心世界的相还不能忘怀。我们由于过去的业力创造一个身心世界的相， 这个本来是如梦如幻的，在一念的清净的心中，它只是一个生面的影像。但是神秀大师对这个影像呢，不能加以忘怀，所以对他的功德产生很大的障碍。同样的拜佛，同样的持咒，使得他的效果大打折扣。六祖大师他提出的心得，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看不出六祖大师平常是怎么修行的，我们看不出来。他到底用不用功，我们也看不出来。但是之所以得到祖师位啊，就是在那句话，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因为他真实的了解见性，他知道见性是无相的。我们整个修行的立足点是很重要，你那个根本啊，把心带回家啊，因为你带着有相的心来修行，你的整个身心世界是一种执着的，你不可能周遍法界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你要找到见性，你一定要怎么样，离一切相。所以祖师道德说啊，当你想找见性的时候，你永远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想找他嘛，你想要去找他，你就找不到，你不想找他，他当下就显现，就是这个道。因为你找他，你是攀缘心嘛，好，所以这个地方呢，破四见啊，就是破除我们认为见性是一个形状，有形状的东西，这是错的啊。见性的本体是离一切相的，是清净本然的，周遍法界的啊。它身为一个生命的根本的依止处，它本身不能有相啊。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好，我们看第二段，转破非见。那么这一段呢，是辗转破除呢，这个见性呢是没有任何的作用。前面佛陀开显的是一个见性，一个无相的离念的心体，那么佛陀害怕阿难尊者因此产生了一种断灭的思想，所以佛陀呢就说明了，其实见性它是离相清净的，但是它有随缘的作用啊，随顺你的业力的因缘啊，显现万法。所以我们讲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同时要讲一句话呢，何其自性人生万法，要体用双章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破除非见啊，破除我们一种断灭的思想啊。我们看经文，佛父告阿难，正如所言，无有见经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则如所指，事物之中无是见者。这一段文呢、啊、是承先启后啊，把前面的观念加以重复啊。那么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啊，正如你前面所说的道理啊，的确没有一个明确的见性的体性啊。啊，这个体性呢，能够离开一切万物当中呢，另外有一个它的字体可以把它指出来，不可能。你看到的花就是花，树就是树，没有一个说离开的花，离开树，另外有一个见性的字体，你指不出来。那么在你所指的万物当中呢，的确是找不到见性的体性啊，可得啊，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相状的啊，从体来说它没有相状，所以你指不出来是对的啊。这个地方佛陀等于是印证前面的观念啊。再看往下这一段啊，今复告汝，如意如来作其陀林，更光灵岩，乃至日夜种种相殊，必物见经受奴所指，如有花名，此处物中何者非见？阿难言：我是偏见使其陀林，不知事中何者非见？何以故？若树非见，银河见树；若树即见，复银河树。如是乃至落空非见，银河见空；落空即见，复银河空。我又思维是万象中，唯系花名，无非见者。佛言：如是如是。那么这以下呢，佛陀就开显了他见性的另外一个相貌， 就是前面讲到见性一个不变的体性，这个地方讲它随缘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竟在告诉佛陀说，我再一次的告诉你另外一个随缘的道理啊。前面我告诉你是一个不变的道理，这是告诉你见性的另外一个相貌，随缘啊。说啊，你现在跟我如来啊，坐在这个祇陀林的讲堂当中，我希望你再一次的再抬头观看啊，从讲堂外面啊，透过这个门窗啊，看到外面的风景啊，你看到的树林啊，乃至于看到的日月宫。那么这以上的种种万事万物当中呢，可以说是形状啊各个不同的。那么在这么多的相状当中呢，你决定不能够把这个见性的处所指示出来给我看的啊。然而呢，你现在呢又可以再加以说明了，在这么多的树木河水恒河当中呢，哪一个不是你见性的所显现的作用呢？那你说是树木啊，河水乃至于日月宫，哪一个不是你见性所显现的一个作用呢？啊，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就回答了，阿难说，我如实的照佛陀的方法呢，抬头仰望啊，我普遍的看到这个树林当中啊，上至日月，下至大地，在整个当中呢，我实在不知道啊，毕竟不知道什么东西呢，不是我见性的显现，也就是说呢，什么东西都没有离开我的见性呢？好，那么何以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假设树木不是我见性的显现，那我为什么看得到现在看得到树呢？啊，那么我看得到树，表示树在我的见性显现出来，我才能够去受用这个树。所以说呢，那么但是呢，如果树就是见性，那么这个又以何为树呢？树已经变成见性了，那么树的假名假相假用就被破坏了。所以树是见性的显现，但是你不能说树就是见性，不是，它只是它其中一个因缘而已啊。那么这种道理呢，如是乃至虚空，它如果它本身不是见性，那么我怎么能够见得到虚空呢？所以它也是见性一部分，但是你不能够说虚空就是见性的全部，不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重复的在深入的思维啊，在万物当中呢，我实在啊找不到说一个东西不是见性的显现，也就是无非见的就是全部都是见性的显现，佛言如是如此。那么佛陀到这个地方，其实把那个我们讲正念真如啊，真如的相貌，它的不变性跟随缘性全部讲出来，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前面的内涵啊做一个总结啊。有一个老禅师啊，带一个沙弥在山中修行。那么这个沙弥跟着老禅师久了，他慢慢心中也有一点误触，有一点悟境啊。老禅师说啊，某某人啊，你啊今天早上啊到那个后山去啊，啊去把一些草啊，你找一点草回来。那沙弥就去了。到了下午回来的时候，空手而回。哎，那个老禅师说：“你怎么空手而回呢？你叫我去找草啊！但是我看到满山遍野都是药草，都是药啊，没有一个是草。”那么老禅师说：“好，那明天呢、啊，你去帮我带一点药回来。”这小沙弥明天早上又空手而回。你说我带你叫带你叫找一点药，他说我去看了，全部都是草，没有药。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说他是见性也不对，但是你说他离开见性也不对。 那么这个道理就是说呢，禅师讲出一个消息说，密集之境不可见，但是不离当处常障人。你找他找不到，但是他都是在整个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见性显现的万物。其实这个观念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讲的就叫称性起修啊，这个观念我讲一下哈。我一大师常讲一句话，说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跟人天乘的整个恰手处啊，非常类似，它也是布施，也是持戒。但是为什么大乘佛法它能够叫做大白牛车呢？为什么菩萨在布施持戒的时候产生的功德远远超过声闻人，远远超过人天乘的人？为什么？你说你今天持不杀生，他也是不杀生，凭什么你说的功德会比他大，而且你进步比他快？因为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样，你的思考模式跟他不一样啊。那么到底身为一个修守楞严王三昧的人，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因何因住守楞严王三昧啊？我想我们应该是这样思考啊，你要有一个整体的生命观，一个是个体的生命观。这个整体的生命观呢，它是没有时空的，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它是一个清净本然的一个离念的心体，无相的心体，我们不能离开你的见性。然后你本身呢，在你的清净本然的心中啊，现出你现前的一个五蕴的身心，一个个体的生命，你暂时的，我们讲个体的暂时的生命，你修行要靠你暂时的五蕴身心的。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这布施啊，比如说我今天布施，我今天拿100块给魔甲，你为什么会有福报？你知道吗？如果你认为说我给他10块，那因为我给他了，所以我产生一个善业，因为这个善业的力量回馈给我，那你这个不是修守楞严王三昧，你这种思考模式修行非常慢，要进步很慢，你要达到那种仿妄归真啊，要消我一劫颠倒想啊，要成就诸菩萨万恶守楞严，你很难很难。你应该这样子想啊，我不是给魔甲，我是假借这个影像，我是在怎么？我是在自信中修学，我是开，因为布施，所以把自信的功德开显出来。其实我讲句实在话，众生只是一个助缘，你是假借众生的因缘来开显你自信的功德，是吧？借假修真的，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哦帮助众生，好像你给众生恩惠，其实不是。你因为帮助众生，其实你就在你的现前一念心性里面照做嘛。你帮助众生的当下，你产生一种善的功能，你自己存在你的见性当中嘛。以后它就产生这个善的能量，它就显现一个好的五蕴身心出来嘛。相反的，你对某一个人起的一个恶念，起的一个恶的行为，其实你伤害的还不只是对方，你伤了你的见性。因为你怎么样呢？我们不能离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前一念心性，因为你整个活动都在你的心性当中活动吗？你造了一个罪恶，你在你的心性当中累积一种负面的能量，最后是你自己受用。记住一个观念，我们的生命啊，你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你离不开你的现前一念心性，你离不开的，你就在你的现前心性里面活动嘛。而你所走过的每一条路都一定会留下痕迹，你一生当中所有的善恶的功能都会在见性当中留下一定的能量，然后这个能量来生见性再把它显现出来给你自己受用。我们今天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不要讲说啊数穷三尽横遍十方，不要讲那么广，我们就以今生，我们就起在无量生命当中，我们起这一块今生这个生命。彻悟禅师提出一个观念， 他说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清净本然，什么都没有。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也什么都没有带走，也是清净本然。那么中间是什么？中间是什么？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下一堂课再回答。好。